刘瑞奇一锤定音，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吉祥羊。看来老天不负有心人嘛，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接下来的事儿多了，从哪儿进来的？作者是谁呀？什么出身呢？当面的讲稿酬啊，等等等，后续的事情多了，还要举行个仪式啊。这事儿交给谁呢？刘瑞奇就交给自己的左膀右臂袁乃中。就咱们上文说了，打手机的时候，那个女人找的袁老师就是他。说起来袁乃中啊，可也不是一般的人。当初啊，他是妇女报驻上海站的站长，多次采访刘瑞奇，在采访当中两个人相识了。后来他发现刘瑞奇并非等闲之辈啊，后来袁乃中就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投靠到刘瑞奇的麾下，此后就成了恒源祥的新闻官和外交官。多年的记者生涯使袁乃中拥有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他接触的人多呀。恒源祥很多重大的宣传策划都是由他来担纲。据说刘瑞奇曾开玩笑的对他说，嘿嘿，你办事我放心。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如果说丁秀伟是千里马的话，那么袁乃中就是伯乐。袁乃中此人天生一对火眼金睛，善识人才，特别是善识女人才。自从他到了恒源祥之后，他亲自到上海大学选的高材生叫顾红磊，现已成为恒源祥的白领丽人，担起了恒源祥集团党委副书记，同时还是创导杂志总编的要职。他向恒源祥推荐的另外两位女干将，一个叫阮美丽和丁秀伟，也都是星光灿烂呐，不负众望。阮美丽现在任集团行政中心的总监，丁秀伟现任恒源祥集团的品牌顾问。丁秀伟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虽然生在北方，但却有着江南女子的纤秀和灵气，被袁乃中称之为江南秀娘。在丁秀伟看来，那个名字很好听的宝鸡简直是非常遥远遥远遥远的事。不是叫袁乃中去联系吗？袁乃中分不开身。就这样，丁秀伟接受了老袁的委托，千里迢迢是赶奔宝鸡呀，这才发生了咱们前边说的那些故事。总而言之，虚惊了一场啊。平安的他们到达了宝鸡了。接丁秀伟那三个男人也不是歹人，都是文化局的干部，你别看长得五大三粗的，都是文化人。但是丁秀伟一看没事了，去掉了负担了。大家本来把宾馆安排好了，叫丁秀伟好好的休息休息，太辛苦了，这颠簸把人都颠散的架子了。但丁秀伟拒绝了，不，我肩负重担呢，下车一时就开始工作。由于第二天上午啊就要举行隆重的揭晓仪式，风尘仆仆的丁秀伟顾不得旅途疲劳，一下车很快就和有关部门和作者联系版权、报酬、仪式程序、会场布置、出席嘉宾以及连带着所有的事情。令那些西北汉子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在路上还有点可怜兮兮的小女子，一到谈判桌上就判若两人。她思路敏捷，口齿伶俐，有理有节，在一番舌战群儒之后，终于把事情搞定了，为第二天要举行的仪式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其超强的能力使西北汉子们是刮目相看，还是大城市来的。总之，丁秀伟的宝鸡之行被袁乃中倍加称赞，不辱使命啊。同时路上发生那些事儿，同志们都传开了，大伙儿一连笑了好几天呢，真是秦川夜惊魂呐。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那么丁秀伟在宝鸡忙着，刘瑞奇更压力大呀。他在袁乃中的陪伴下到了北大，他有一场讲演。哎呀，上北大登讲台去讲演，说着玩呢，你不就是一个卖毛线的吗？你就是个商家企业家，能上北大讲台面对高材生讲演，那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刘瑞奇讲的是营销策略，听这词儿都新鲜。这一下北大的小礼堂是人满为患呐，学生们全来了，最后连坐的地方都没了，只好站着听。门洞也是人，走廊里也是人，窗台也是人，真是人满为患呐。刘瑞奇心里头高兴，口似悬河是滔滔不断，把自己的经营理念啪啪注意这一讲，博得了大学生是一次次热烈的掌声啊。特别是刘瑞奇还会调侃，你光那么讲不调侃没意思，借助点新词儿一调侃，哇，惹得大伙哄堂大笑，这一笑批发全解除了。要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汉得长在嘴上，好马得长在腿上，这一点都不假呀。在旁边的袁乃中看着，袁乃中心说，刘总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他这次的讲演超乎一般呢，平常他也讲过，没有今天精彩。袁乃中啊，长了不少的学问，每次刘瑞奇的讲演他是认真的听，记在心里头。这就应着传统书说的，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就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这话听起来难听，实则不假呀。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竟跟高人在一起了，鸟随鸾凤他就飞腾远，老袁也增长了知识，也增长了工作能力啊。但是老袁的不光是听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一看在前面有一排桌子坐着一个人，长得身强体壮，方面大耳，认真的在那听讲，前头有牌儿，那牌儿上啊写着仨字儿，马君胜啊，而且写的是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哎呀，他一看是喜出望外呀、啊！明天我们将要去宝鸡举行啊揭牌仪式，而且呢，我们跟邮政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邮政局经上边批准发羊年的邮票的时候，就有这只羊，就是刘瑞奇选的那只羊。两件事情合并举行，所以要求邮政局方面给帮助，这是必不可缺少的。所以老袁呢写了个纸条，派人传递过去了。你当左膀右臂的，没有这点眼力劲儿，你跟着刘总干嘛呀？嗯，刘总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想到，刘总抽不开身办的事儿他能办到。因为局长把纸条打开一看，哦哦，太好了，好好好好好好，马上到外边掏出手机来，给陕西省邮电局打了个长途，让那局长接的，把意思一说，明天上海恒源祥的总裁刘瑞奇和袁乃中先生将要到宝鸡参加揭牌仪式， 你们要好生款待，不得失礼，要动员一切力量给予支持。咱们就这时候上面说一句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啊。省里的一听中央局长说了话了，马不停蹄就做筹备啊。咱们单说刘瑞奇，讲演胜利结束之后走不了了，这学生也是追星族啊，这个提这个问题，那个提那个问题，纷纷跟刘瑞奇合影留念，这个还请他签字。老袁没办法，就充当保镖，前折后拦，保护着刘瑞奇离开了北大呀。打那连夜上了飞机，飞到宝鸡，你还是飞机快。到了宝鸡之后，刘瑞奇也是马不停蹄呀。你看丁修伟那么一个女同志都那么坚强，何况是他呀，是精神抖擞，洗了把脸，烫了个热水澡，然后换了套衣服，第二天要参加仪式。宝鸡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官员是盛情接待，再加上省市邮电部门已经接到北京的电话了，接到领导的通知了，也派员前来奉陪，一时间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毫不威风啊。夜宵早给准备好了，啤酒还再加上地道的羊肉泡馍，宾主一见如故，气氛友好热烈。哎，宾主之间是频频举杯祝贺。第二天一早赶赴市中心广场，那里已经是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啊。哎呀，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咱就这么说吧，过春节也没这么热闹过。黄土高坡上的西北风寒气逼人呢，刘瑞奇应邀登上主席台，将那小风这一溜，浑身起鸡皮疙瘩。袁乃中一看不好，他就是西装里边就是汗衫，那怎么能御寒呢？赶紧到市里边买了一件加厚的绒衫给拿回来，逼着刘瑞奇穿上了，不就回去非感冒不可呀。开幕式举行的相当成功，从全国各地来了七八十家媒体，对中国羊年生肖邮票和吉祥物做了大量全面的报道，恒源祥名声大振呢，成为各媒体的羊年明星。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恒源祥选出的羊年吉祥物获得舆论的一致好评。当泥塑采阳的作者亲自把吉祥物它原型和证书在大庭广众之下交到刘瑞奇手上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市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呀。刘瑞奇顿时成为新闻的焦点，记者围堆堵截，刘瑞奇是接应不暇呀。这好不，恒源祥的品牌营销策略再次获得巨大成功。这种不宣传自己的产品，只注重社会效益的非功利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一时是好评如潮啊。一掷千金只为了征集一个小小的吉祥物，这是何等的气魄呀。咱没说嘛，一个成功者得智勇双全，光有智慧不行，还得有勇气。征集一个吉祥物耗资2500万，值吗？刘瑞奇回答是肯定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做企业要节俭，做品牌要奢侈，没有这样的大手笔，何来恒源祥的大名声？没有这样的大投入，何来恒源祥的大发展呢？大跨越呀！一个专家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羊年，这是一个共有的资源， 中国做洋产业的企业何止千万家呀，但是别的企业家为什么就想不到在羊年啊做一个洋事儿，扩大自己洋产品的影响呢？为什么刘瑞奇就能想到呢？所以说刘瑞奇不愧是牧羊犬，而且是一只嗅觉非常灵敏的牧羊犬，它总是能在最适合的时间运用最合适的形式，哎，选评出最合适的突破口来实现它的品牌营销策略，而且不鸣则已，是一鸣惊人呐。刘瑞奇说得好，毛线是有文化的，那么恒源祥的核心文化就是洋文化，做大洋文化就是做大洋产业。哎，在征集吉祥物只是个手段，做大产业才是目的。恒源祥中国羊年吉祥物在人们热切的期盼中诞生了，但刘瑞奇啊还要锦上添花。大年初一的早晨，爆竹声中一岁除，上海市民忽然发现东方明珠塔前有一个巨型的彩阳气球在空中漂浮，哎，给羊年的节日带来了喜庆啊！人们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来到东方明珠塔，一睹吉祥羊的风采，跟羊共饮，与羊共舞，切盼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发羊财。在人流如潮的东方明珠塔广场上，恒源祥还举行了隆重的中国羊年吉祥物命名大会。刘瑞奇郑重宣布，这只泥塑的彩羊命名为发财羊，其意有二：一是恒源祥是靠发羊财起家的，对羊有感恩之意；二是彩羊之彩与发财的财字谐音，一语双关，让人产生美好的联想；三是将彩羊成为恒源祥的第二品牌和标志。哎，买此产品的顾客将与厂家携手共发羊财。下面热烈的掌声。初一早晨6点，中央电视台早新闻在播出全国各地欢度春节的集锦的时候，特地选上了上海东方明珠塔前的发财羊这个镜头，还拍了他憨态可掬的特写镜头，通过精彩的瞬间把吉祥羊送进千家万户啊。哎呀，这一招真厉害呀，叫一招鲜吃遍天。通过气膜财羊，恒源祥又巧妙地做了一次免费的大广告，中央台给播呀，得多少钱呢？这回是免费的。可见刘瑞奇多精明，多会算计。有人还说呢，他那脑瓜怎么那么好使，旁人想不到的事他就能想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他就能做到。哎呀，我们这个脑子太愚钝了，怎么也跟不上。如果说方才咱讲的故事这是绝妙的一笔，其实还不是，有一件事比这更大。咱们单说四川成都市妇产科医院，2003年1月31日，正好除夕，哎，上午9点左右，市民王霞被他们家里的人送进了医院呢。王霞下了车，舔着个大肚子，一手捂着腹部，一边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丈夫在旁边搀扶她进了病房。您看，正是年关呢，医院只留下部分人在这值班，其他的人都放假回家了，所以挺大的医院显得空空荡荡。一些原先呢住院的预产期孕妇，一算计也不能生，也回家过年吧，也都纷纷回家了。所以医生护士呢 原以为这个年嘛能轻松一下，王霞的到来为他们又忙活起来了。经过医生的检查，这王霞呀已经出现了临产症状，于上午10:15推进产房。在正常情况下，哎，从出现临产状况的到分娩一般就是5至8小时左右，但整整的10个小时，到了晚上8点多了，王霞仍然是干打雷不下雨，时而出现阵痛，时而又趋于平静。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家人呢在产房外边急的是团团大转呢，但医护人员一个个都喜形于色，一边安慰她丈夫，没事放心吧，母子健康啊，你就等着报喜吧啊。一边打电话向领导汇报，报告一个好消息，说我们医院有一个将出生的小孩有可能成为羊年第一娃，羊年他第一个能出生。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从医院领导到主治医生护士们一个个是奔走相告啊，结果大家都没心在家过年了，统统的都赶往了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个会议，当下成立了3个小组，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啊，组成了强大的助产阵容。哎，家属在外边合掌祷告，家属都急哭了，孩子阿弥陀佛呀，你快点早点出来吧，别让你妈受着羊罪了，孩子快降生吧。医护人员都在心里默默悼念，孩子你晚点出来吧，最好过12点再出事。哎，在领导的亲自指挥下，将电子秤大挂钟统统搬进产房，文书已经将一个绿色封面的出生医学证明摊开了，各栏已经事先填好，指控出出生的时间和体重2项。一个摄影师已经调好了灯光，打开了镜头，哎呀，大伙齐下火龙关呢。这时间正1分1秒的过去啊，时钟逐渐指向了12点。院领导现场发号施令，第一小组负责孩子接生、清洗和产妇的护理；第二小组负责孩子的性别、身高、体重检查和记录；第三小组负责孩子的照片拍摄和出生时间的确定，在孩子出生后以最快的时间将他抱到大钟前合影，出生时一定要跟分秒不差，不得有误。您说中国那么大，在羊年同一时间得生下多少孩儿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玩意能计算得过来吗？能那么精确吗？咱举个例子说，同时在合肥妇产医院，一个已经破了羊水的临产妇苦苦哀求医生，医生啊，我求求您了，能不能将我的孩子延迟到12点以后再出世啊？医生就皱眉呀，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哪个母亲不希望孩子早点出世？你这是干嘛呀？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医生啊，我想让我的孩子成为羊年第一娃，但这个事儿由不得个人做决定啊，离12点只差10分钟了。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孩子终于生出来了，医生急忙向他报喜，恭喜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寻思这产妇得高兴呢，不料那产妇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孩子只剩下最后几分钟就没能坚持住啊， 太亏了呀，太亏了呀！嚎啕大哭。除了他之外，在南方某市也是妇产科医院，一个产妇问医生：“我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分娩？”医生说了：“估计在4小时以后吧。”他看了一下手表，哎，刚好是10点。这孕妇啊，有点着急了。就哀求大夫，大夫能不能让我提前2个小时分娩呢？让我这孩子提前2个小时降生啊！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这玩意儿你说了算吗？简直是笑话呀！那么究竟羊年第一娃花落谁家呢？这正是雪未消融，雨未停，沐风致雨踏歌行，只待春雷与电闪，花发草长又一景。